我上午的时候有提到了，如果把尼希米记八九十这三章删掉，整个尼希米也很通畅。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试试看啊，你们看，在第七章最后一段七十三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然后我们跳到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秦迁，每十人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怎么样？你可以发现思想完全接得上，好像根本不需要这三章的内容。但是我们看到没有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行政的做法，连续过来问题解决。可是这三章摆在里头，那是什么样的意义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敬拜，真敬拜带来真奉献，真敬拜带来真奉献。我们今天最后一堂的信息就是更新敬拜真献上。在整个第八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当这个城建好了以后，他们怎么样？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干什么？搞一个庆贺的典礼，放上礼花鞭炮，歌舞升平一番，是不是？不是，做什么？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哦，我们那个时候的年代，我们晓得绝不像我们今天。我这本圣经已经够重了，很大了，现在有更小的，每人人手一本。我可以在家里看，我可以在教会看，我可以在公车上看啊。现在人更轻巧，打一本电子的放在手机里看，很方便，随时可读。那当时的时代啊，要读律法书，要读书可不是随便我就能读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印刷术，而这律法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下来的。那时候用羊皮，一块一块裁好的羊皮，用特制的墨、特制的那种笔，然后这个文士在那里专注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要求非常的高，因为每一个字都不许错。如果这张皮上面他写错一个字，整张皮就毁掉，重写，从头再写，就是这样一卷一卷的抄下来的。所以每一卷律法书有一卷完成的律法书。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手工的工艺品，因为工序复杂就昂贵的不得了，如果那个时候的律法书卖，我相信也是好昂贵的了。所以没有机会说每一个人手上都拿得到都有。那他们明白神的律法靠什么？听。所以要请文士以斯拉来把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律法书是什么？创世、出埃及、立位、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都统称为律法书。不过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即使整个旧约完成之后，他们把整个旧约都看成为律法书。那他们把律法书带过来，带过来干嘛？要听啊。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哇，从早清晨到晌午， 站在那里伸长耳朵听、哦、不像我们今天有麦克风、啊、我们都不用伸长耳朵，就他把耳朵侧过去，鸦雀无声，又不要有任何一点的噪音，把以斯拉读律法书的声音盖过。律法书以斯拉就在那里念了，神的百姓们敬虔专一的寻求真理。以斯拉宣读律法书，百姓们就听律法书，听了以后怎么样？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然后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都哭了。我明白了，我听到了，原来我们遭祸，我们背逆，我们遭遇饥荒，我们无有收成，都是因为我不听神的话。明白了，知道了，是这样，所以他们哭了。神的话有苏醒的能力，神的话有归正的能力，神的话有修剪的能力。这就是神话语的宝贵。米斯拉没有加上什么解释，就是把律法书读过来，百姓们听听听，听到后就被神的话扎到了，被神的话抓住了，被神的话震醒了。神的话极为重要。我们这边举行这个释经讲道，什么叫释经讲道？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讲，完完全全要照着神的话语的意思，把神的话语解释明白，一段一段，一节一节，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看见神的心意，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找到方向。这是神话语的功能，你相信吗？你相信神的话有洁净的功能吗？你相信神的话必能苏醒人吗？你相信神的话必能使我归正吗？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当年的百姓要得到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话语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圣经，没有律法书，可能会堂也不是每一个会堂都有的，一周也只能一次跑去那里听一点。但我们今天主的话已经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我们手上可能许多人手上都不止一本圣经，但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的面前降服自己呢？回归到真理里头，以斯拉也做一件事情，要使百姓清楚明白真理。在第八节我刚才提到的，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解释神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无论你是做讲台服事的，还是在小组服事带领小组查经，或是你一对一的做栽培， 你可曾预备着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地讲明吗？很多时候我们很懒，我们只是做批发商，别人那里的我拿过来然后就给他，我只是二传手，没有经过我自己的咀嚼，没有经过我自己的消化，没有我自己从神的话里面直接的得到，然后呢我要去给别人讲，哎呀不行，哎，把牧师抓去就行了，或者把哎呀某某某某这个弟兄抓去，他圣经很好就行了啊，带着他我就放心了，然后就让自己可以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懒惰的心思就使我们少得许多的恩典。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老姐妹，她给我分享了几句话，很深的刺进我的心，震撼我的心。她已经回天家了，50年代的时候她在神学院，那时候在教书，后来就失去自由，然后就被送到青海劳改，一待青海一待几十年时间，后来开放一些了，他的家人都在海外，要帮他办到海外到英国去，他的妹妹在英国，他说他不要，他觉得神给他的托付还是在那里，他不能离开，然后家人就很心疼，他说那你想要一些什么我帮你尽力预备，因为吃了几十年的苦真的是，然后他就提出一个要求，给我带一本希伯来文的旧约和一本希腊文的新约，只有唯一的要求，他要研读神的话语。后来因为身体越来越差，后来有肢体就把他就劝勉他，把他从青海西宁那边接到上海再住。后来有一次我去看他，还带一位弟兄，那次看他的时候他特别感动，就是说弟兄啊，要好好把神的话传讲，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什么叫做分解？他跟我解释，那就是切割钻石。我们知道一颗圆钻绝对不是我们从那个珠宝店买来的样子，但是一颗圆钻是朴实的，一定要经过珠宝那个珠宝工匠的非常精确的切割，切下来之后那颗钻石的绚丽的光彩就能带出来了。所以呢，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切割，你把它清楚的讲明出来，切割一刀都不能偏，一刀都不能够差。一颗好的钻石那是一刀都不能够歪的，你歪了它整个钻石的美就受破坏了。他说要好好的切割神的话啊，那一次他的分享给我心里极大的震撼。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祷告说，主啊，让我对你的话存敬畏的心，让我对你的话每一次的讲解都要先成为我自己的供应。虽然很多的时候很亏欠没有做到，但是真的是还是这样向主祷告，主的话是带着力量的。有一个故事，那讲也是真实的事情。我们都喜欢诗篇23篇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我们都很会背了，很喜欢。有一次有一个聚会，人家请一位广播员来读诗篇23篇，这位广播员是训练有素的，非常好，他读的真的是声情并茂。读完以后下面掌声一片，很好。然后主席又请一个老先生，这老人家就是这个教会里的一个老人家，很普通的，也不是很那个的，他请他上台， 请他来念诗篇二十三篇。等他念完以后，台下的人鸦雀无声，没人鼓掌。大家在做什么？都在擦眼泪。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第一个，他是在表演，而第二位，他念的时候，他是深深的经历了神的话，所以他深深的把这个经历在他的讲的时候，他自然的带出来了，每一个听的人都摸到了他的生命，都被他这经历神的话给触动，大家流下泪来，没有人鼓掌，但是每一个人的眼里都流出了泪水。神的话是带着生命的，神的话要读进人的心中，它就成为人灵里的帮助。我自己发现，当我读神话语的时候，我是要想完成工作，完成讲章，我一定越读越烦。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要完成例行公事，因为我每一天要灵修，所以我要读，读完之后脑子里空空一片，什么都没有，只有在主的面前安静祷告，预备心，带着真的是一个与主亲近的心来打开神话语的时候，这话就进到我的心中，泪就不仔细的会流下来，不是痛苦，是一种相交的甜蜜，是一种得供应的甜蜜。弟兄姐妹们，你读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没有，那应该调整，在主的面前向主求。明回归到真理里头，百姓们怎么样？他们就诚心实意的遵守真理。在十八节怎么样？他们读到了神的话语啊，他十四节，在八章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然后十六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大棚，从裸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了。祝棚节，实在神给了那特别的节日。前两天有姐妹跟我交通的时候，我也是要提醒，那节日都有特别的意义。逾越节，那是表示着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祝棚节是住在基督里；五旬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降临在我们的里头，都有特别的意义。可是百姓们发现怎么样？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今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从来没有做过。直到这一天，神的话读出来了，神的话打开了，神的话摆在面前了，人的心突然醒过来了，啊，原来主要求我们这样的，那我们就去做。祝棚节真的是看到诚心真实意的遵行真理，一个真实的敬拜是回到真理里头的，回到真理里头，那是敬虔专一的寻求真理，要清楚明白的领受真理，然后诚心实意的遵行真理。 真实的敬拜，也必然要带来真心的悔改。当人真正被神的道击中，被神的话光照的时候，就没有人不在神的面前扑倒，不在神的面前认罪。来到第九章，整个的百姓在领袖们的带领下向神悔改。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中，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那真实的敬拜是在神面前真心的回答。在5到37节，因为时间关系不能领大家一起来读，但是是看到我们虽然叛逆，神仍然是信实的，那么向神悔改，向神称颂。弟兄姐妹们，我们多久没有在主的面前诚心的认罪了？我想到有一位老弟兄分享的见证，挺痛心的见证。位老弟兄从被邀请到美国一个教会来带领退休会，然后他讲到第一天、第二天就有一位弟兄过来跟他讲话，他说：“哎呀，弟兄啊，你讲的道德好，不过呢，我有一点提醒。”什么提醒？就是在这里呢，你不要讲罪，不要讲悔改，大家都听得不舒服，这里的人不太讲这个，你别讲这个，讲这个人家就 不太受欢迎的。这位弟兄当时就站起来说，如果不让我讲罪，不让我讲悔改，那我还讲什么？我没有东西可讲，我现在可以收拾东西走了。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时代，越来越要尊重人，尊重人的面子，尊重人的感受。心理学也帮助你，让你把罪变成错，或者是不舒服，或者是别人对你的伤害。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真实的看到，罪就是罪，若没有悔改，我们就不能得着洁净。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撒旦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是把绝对的东西变成相对的，没有一样绝对的，罪没有的。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时代越来越崇尚个人，越来越让你感觉到，让你尊重你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小心了，那就是让人没有罪疚感，让人对罪没有感觉了。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简单的说，就是我感觉对的那就是对的。我外甥在学校里上课，然后老师问他说，你们是哪里人啊？有的人说哦，我是中国人，有的说我是加拿大人，有的说我是什么 别的国家某个国家。最后老师说，你们都说错了，怎么回事？老师说，你觉得你是哪里人，你就是哪里人。这是什么？告诉你，这就是后现代，后现代主义。你觉得是对的，你就是对的，你感觉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我做婚外情，我觉得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你只要舒服就好。很多的时候，好，朋友们再不再说了，只要你心里开心，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但是你可以把一切的都变成相对的，但是神就是绝对的，罪就是罪，对罪的态度就是悔改与离弃，只有这样神才能够在你的身上工作，你才能够得着那真正的平安，你才能够面对什么是圣洁，你里头的黑暗才会去除。神的百姓们在人的律法的面前，他们悔改了，聚集进食，穿麻衣，头蒙灰尘，这是一个真心悔改的表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带人认罪，轻描淡写，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就过去了。为什么我们不敢带人彻底痛悔呢？因为我自己都不敢彻底痛悔。求神怜悯我们，真实的像以色列当年的那样，进食，穿麻衣，蒙灰尘，这表示是极度的伤心。为什么伤心？痛恨罪，痛恨自己在罪中的光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就做出一个反应，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看到一个悔改的心，就会带出离弃罪的行动和担待的勇气。求神怜悯，让我们真实的从我们的罪中脱离出来，从撒旦的辖制和控告中释放出来，真心悔改，然后带来的真实的敬拜就带来真实诚心的奉献。大家做什么？每年个人捐银一舍客勒三分之一为我们神殿的使用，然后呢又为陈设饼、长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月朔、节期所献的余圣物，并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的一切费用都捐上，还有为着献祭的财奉献上，为着立位人的需要奉献上，为着祭司的需要奉献上。其实我们计算一下，百姓们这样的立约，这样的献上，还有出熟的果子献上，头生的牛羊献上，献上献上献上，远远超过了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看到百姓们有犹豫吗？没有，大家甘心乐意的摆上，因为他们看见这是敬拜，在敬拜中把自己真正的献上。感谢神，真实的敬拜必带来真心的奉献。他们一个认定神的物就当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敬拜必然会归回到真理，回到神的话中，因为神的话必有修剪之功， 真实的敬拜必有真心的悔改。人的心被圣灵光照，就没有敢在神的面前自认为圣洁的人。真实的敬拜也就必然会带来甘心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从当初这些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敬拜啊，尼希米记八九十这三章的里头，让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对比我们的敬拜，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是什么？嘴唇的敬拜，肢体的敬拜，还是从心里完全摆上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说有敬拜，有弟兄有姐妹站在台前带领我们一起唱诗赞美，我们会有的会唱的大声唱，不会唱的小声唱，喜欢唱的我就唱，不喜欢唱的我就不唱，这是我敬拜。求神怜悯我们把敬拜看得太低，看得太浅，看得太随便。真正的敬拜必然带你进入神的真理，真实的敬拜必然带来你对自己对神圣洁的那种渴慕，以至于对罪的痛恨，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真实的敬拜那是真正把自己献上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奉献，真正的敬拜会带来真实的奉献。弟兄姐妹们，我们渴慕这样的敬拜吗？我们渴慕这样的敬拜的生活吗？我好羡慕。在尼希米记这三章的插叙太重要了，如果没有真实的归回到真理里头，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如果没有真正的献上，何谈后面的侍奉呢？如果从十一、十二、十三章我们看到的那是一个侍奉的表现，没有前面的真正的敬拜这样的献上，我侍奉不上去的，走不上去的，就一个安息日就把我困死了，把我心里怨死了，一次可以，两次可以，每个礼拜都这样，我受不了。守安息日，你可以把它变成为一个痛苦的枷锁，你也可以变成为一个美好的侍奉。礼拜天来到教会参加崇拜，跟弟兄姐妹一同的相聚，你可以变成一个很痛苦的例行公事，我不来不行，因为我不来了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找我了，来了在这里看手表，还没到时间，还没到时间，快点走，等一会儿我要带孩子去游泳，我要带孩子去上课，啊，我要跟朋友去吃饭去，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后面的事情。若不静静的真实的敬拜，你进入不到侍奉，你也无法从侍奉中得享满足。所以在这里八九十这三章太重要了，这三章的信息我们看见的是整个的百姓的心全然都归到了神的面前。靠什么？靠着尼希米的领导能力，靠着以斯拉的敦敦教诲，我们看到一个中心，神的律法， 神自己，当每一个人与神遇见的时候，当每一个人被神自己摸到的时候，他们自然就成为大会，自然众人就联络成为一体，成为一心。我们求什么？神的教会，神的家，我们的心全都归到基督的名下，我们的心都全然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合一是必然的。那我们服侍的时候配搭起来，组织运作的很好，是必然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都向他降服。愿主自己的荣耀在他的家，在他的教会中彰显，愿神的儿女全然的单单的属于救他的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向你称颂和敬拜，实实在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全身全心摆在你的手中。主，你的道洁净我们，你的道建造我们，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主，你用你自己的身体就把了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主，我们就今天在你的里头再一次的来寻求与你的联合。主，我要圣洁，在你的面前我再次承认我一切的过犯，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也求你保守我在你的城中，不让那罪再来侵犯我，带我带我走上你的祭坛，真正的把自己交给你。我要把我自己，把我的生命，把我的肢体献给你做义的器具。愿你悦纳。如此的献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